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在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我想好不好，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在我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前后左右至少问候五个人，好不好？你祝福他在新的一年蒙神大大的赐福愿主的爱常常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愿他的喜乐也在我们的心中。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主啊，我们感受到主啊，你是那真光来到地上，照亮了这黑暗的时代。主，我们也在当中蒙受了你的恩典，谢谢主。愿主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你的话语亲自为我们解开让我们听了能够明白，让说的让讲让听的让说的我们都同蒙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早上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信息是圣诞之后。圣诞节在礼拜四，这个是圣诞之后的主日。所以我就思想圣诞之后的这个题目。圣诞季节我相信不只有我，可能对很多人都是有同样的感受。It i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这是一段最美好的时间。你来到教会，看到教会有许多漂亮的布置外面我们的同工们把整个教会不管是这个新堂旧堂，你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布置在晚上到我们住的地方邻居附近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点了非常漂亮的这个灯饰有一些人特别晚上还开车出去看看邻居他们所摆的灯饰是怎么样。如果是你晚上曾经来过教会你就会看到经过这个 Cedar Grove Lane， 你会看到我们张林传道的家，他的外面的庭院这个布置的非常漂亮。我就问他说，你每一次回到家是不是都很开心？他就笑着他就很开心的说，这个可以点到什么时候可以点到什么时候。我想他很希望一直能够点下去，但是若你一直到二月三月还点着，可能有人就觉得不太适合了。这一段的季节特别我们唱了许许多多的诗歌礼拜四我们在这边有特别的聚会我也在当中一开始的荣耀那种震撼，感觉到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我在当天感觉到好像这个诗歌可以一直在唱下去，一直的唱下去何等的美好，那种心里面的震撼，对神的感谢我非常感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教会中服侍，能够认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们。特别这段季节我们有许多感恩我们当中有一些家庭你的孩子可能去念书了，这是家人相聚的一段美好的时间。这个圣诞季节我想不仅我们大人感受到温馨，孩子也非常的兴奋。我有三个孩子，这个圣诞节还没有到，他们就在数算还有几天要圣诞节要到。但是这个还不是他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他们最开心的最期待的就是什么？就是礼物。在美国孩子们大概不只有拿到一个礼物，他们都拿到了可 可能好几个礼物。啊，对于大人而言，可能我们也会收到礼物，但是我们收到礼物好像不像孩子那么的兴奋。好，想一想，大概我们所需要的也都有了。好，但是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啊，我想心里面还是有一种感觉。好，那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心里面会衡量，好，你所收到的这个礼物怎么样衡量呢？我们可能不像孩子用大小来衡量。好，孩子如果收到的礼物是一部脚踏车，好，这么大的脚踏车他一定很高兴。我们也不是以重量来衡量，我们或许想啊，这个礼物花多少钱买的。好，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心中最常想到的就是实用吗？你拿到这个之后你会用它吗？如果不用能不能退？好，这个是啊，实用吗？好，那神在这个圣诞季节，我们都知道刚刚传道，刚刚当年传道也带我们念了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00年之前是久远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们如果上网，像我就想上网去看有多少的电影，有多少的著作，有多少的诗歌来讲述耶稣这个人，不计其数。 Google 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只能给我一个 list， 但这个 list 是 endless 的 list。 你知道吗？在美国每一年有多少婴孩出生？有400万的婴孩出生。那当然在更大的国家像中国就不止这个数目。2000年前每一年这么多人出生，但是却这么多的电影媒体，各样的媒体来描述这位耶稣。神赐给人的礼物，我想就从三方面啊，我们来思考来衡量。我想第一方面是从动机，或许我们啊从来没有啊这样子来思考神所赐给人的礼物。第一个是什么样子的动机，第二个他付了什么样子的代价，第三个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结果。啊，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啊，约翰一书第四章9到10节啊，虽然刚刚念过啊，我想读圣经啊是宝贵的圣经，我们就啊再把第9节第10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两节宝贵的经文啊，里面提到了他的动机啊。通常啊，我们送礼物啊，送礼物可能有一些的不同的原因啊，比如说啊，可能是礼尚往来，有人送给你礼物啊，你也送他礼物，礼尚往来，或者是啊，你为了谢谢他，你送他礼物。当然还有啊其他不同的原因啊，像我几年前我就收到了孩子送的一个礼物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礼物呢？他送给我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啊，这个礼物有不同的颜色，有绿色，有粉红色，有蓝色啊，还有米色。这是几年前孩子送给我的啊。我看了这个礼物之后，我知道这个孩子花了很多的时间啊，用勾的一针一线， 这个一针一针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知道这是要花时间的啊，把它做出来。他送我这个礼物，他说爸爸，这个是要让你上班用的，你说有什么东西你放在里面可以带到公司去。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个勇气带这个去上班，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孩子的心里面对爸爸的爱，我就把它吊在我的床边。那吊在床边吊久了就有灰尘，好，但是我舍不得丢，我就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面好好的收集起来。那当我找啊要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很快的就找到了这个礼物。所以礼物如果是有爱在当中，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就会让我们珍惜所收到的这个礼物，不管它是多么值钱。刚刚我们读的啊这个经文，神差他独生爱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里讲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神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我们爱神，是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动机是爱我们，他知道我们在罪里面受罪捆绑，所以他亲自来到地上来挽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礼物的动机。圣经甚至说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他对当时的信徒他说，没有什么，断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所付出的代价，刚刚讲到动机，神赐给我们这个礼物付出了什么代价？来，我们一起来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除了奴役，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一节的经文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荣耀，他有神的能力，神的全能，但是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代价是虚己，是谦卑，而且到一个地步他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最痛苦的刑罚，是让犯人在十字架上受那最痛苦的刑罚而死。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耶稣所付上的代价是这样子的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结果？这里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礼物是要让我们得着生命，得着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结上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只是这样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这里说，这是耶稣说的，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所得的这个生命不仅是永远的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在以弗所书里面 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它前半部分有三章的内容跟篇幅讲到了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讲到我们的过去跟我们的现在，因为得到生命，得到从神来的生命，前后的对比有如天壤之别，有如天壤之别。讲到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得到神儿女的名分，讲到如今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再是外邦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神所有的应许，对犹太人的应许，我们也是应许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也临到了我们，有的是在今天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有的是我们将来领受。那但是有这样子的看见，知道自己有丰盛的生命这件事情啊，其实这是保罗内心的祷告。保罗为信徒的祷告是但愿他们的心中的眼睛被照明，能够明白神长阔高深的爱。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啊，对我们常常容易看眼前的事情，我们常常不觉得我们的生命有这么样子的丰盛。我记得在几年前啊，有一位林道亮院长来到我们当中啊，来我们当中教神学。他当时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他常常用以弗所书里面的祷告，求神能够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真的明白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大。但愿我们渐渐的，我们不只有得救，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当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我们有何等丰盛生命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好几次都提到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特别刚刚啊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讲到我们要脱去，我们要穿上，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要穿上我们的新人。保罗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所用的词汇，我们每一天都从早到晚，我想我们都会脱去穿上，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做的，大概没有什么机会不做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得救的人而言也是一样，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是成圣的过程。当然在客观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神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新造的人，这是客观上，但是在主观上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我们在主观上每天都要脱去我们的旧人，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然后穿上新的。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啊，这边特别提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不只有讲到脱去，讲到穿上，保罗甚至说我们要效法神，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想更直接的翻译是这样子，既然你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该效法神。好，我们该效法神。效法神什么呢？啊，我想这里提到四章二十四节， 因为保罗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如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效法神。神不要求那些没有神生命的效法他，但是却要求我们这些有神生命的，让我们能够效法他。那从第五章第一节上下文来看，到底我们要效法神什么呢？我们如果看上下文就会知道，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来这边我们一起来念：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这里是讲到一切的这些不好的苦毒、恼恨、愤怒，这一些要除掉。然后呢，来一起来念，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然后之后保罗就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所以看上下文，保罗特别是讲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要除去，然后要以恩慈来相待，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当我在想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曾经在当时教导当时的税吏，还有跟随他的这些法利赛人，他曾经讲了几个比喻，特别是有一个比喻，这个浪子的比喻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可能很熟悉浪子的比喻，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不熟悉，但是我们就来思考这一段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讲到这个小儿子跟这个父亲。这个小儿子当时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要求，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在当时的那个处境，小儿子要求得到这个家业，这个事情令人震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只有当父亲去世的时候才会把家业分给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提出这样子的要求，连当时听见的人都相当错愕，因为这个是对父亲的一个咒诅，父亲还没有去世，他就要求要分家业。这个父亲的回应是什么？这个父亲的回应如果按照当时一个父亲的回应，应该是毒打他一顿，把他赶出家门。但是这个父亲并没有这样子做，特别要分家业需要卖土地。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按照当时的规矩是可以分两份，所以是分三分之二的家业，这个小儿子是分三分之一。他们当时有的最大的财产大概就是土地，这个父亲需要卖掉土地才能够把这个家业分给这个小儿子。那你可以想象，对于当时的人，土地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如果没有了土地， 就好像失去了那个身份跟地位。所以这个父亲卖掉土地，对于父亲而言，好像是撕裂自己，承受那痛苦的煎熬。这个是围绕在主耶稣身边的这些听众从来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这个父亲因为深爱这个儿子，所以他就去做了。接下来的比喻讲到这个儿子就拿到这个家业之后，拿到分到的财产之后，他就到他要去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放荡的过日，把所有的都用完了，都花尽了。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吃猪所吃的豆荚，所以实在是痛苦至极。他终于想到，我的父亲他有，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受苦呢？但是他想，他对于父亲做的那样子的事情，他的父亲可能不会再接纳他，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想到的就是，我要回去跟我的父亲说，你就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不要把我当儿子。然后他在心里面有台词，他想他如果遇见父亲的话，他怎么对他说。在这个孩子拿着行囊就要回家的路上，远远的，在这个比喻里面，远远的，这个父亲远远的看到了这个儿子。我相信这个父亲深爱这个儿子，他一定期待能够再见到这个儿子，所以远远的他看到他这个儿子回来了，远远的。这个父亲的反应是什么？这个父亲的反应，他不是就呆着让这个孩子慢慢的回来。这个父亲看到这个儿子远远的，在比喻里面说，这个父亲就怎么样，奔跑，就跑到这个孩子的面前。若是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中东的背景，只有孩子奔跑，年轻人奔跑。这个父亲是一个家族的大家长，在他们的传统里面，这个大家长有他的尊严，但是这个比喻里面描述他奔跑跑到他的孩子那里去。你知道他们穿的衣服是长袍，对不对？穿长袍要怎么跑？他要把长袍拉起来，要露出他的脚来，甚至露出他的小腿来奔跑。这样子的奔跑，当人看到一个家族的大家长，那一定是被人所耻笑。但是这个父亲没有因为人的眼光而却步，他心里面实在是太爱这个儿子了，所以他奔跑。然后这个孩子心里面准备的台词要怎么跟父亲说，希望父亲能够接纳。这个父亲没有等这个孩子的台词，他急忙的怎么样，拥抱他，然后连连的跟他亲嘴，然后甚至为他预备了盛宴。这个圣经上的描述非常的生动，怎么样，要牵这个肥牛犊，好，把戒指戴上，把袍子穿上，意思就是什么，恢复这个小儿子他的身份。好，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父亲何等的爱这个儿子，何等的爱这个儿子。那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大儿子的反应，首先因为他回家离家不远，他就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这个仆人说，你的那个兄弟回来了，因为他无灾无病回来，把牛犊宰了。 这个父亲，这个大儿子听到父亲所做的事情，这里说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这个一个圣宴里面，小儿子在里面，仆人在里面，这个大儿子不愿意进去，这个是对父亲的一个公开的挑战。因为他的愤怒，他生气不肯进去。对于父亲而言，你的大儿子，你办了一个盛宴，可能这个是他一生当中最开心的一个盛宴，但是这个大儿子却公然的挑战他。相信这个做父亲的他颜面尽失，附近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情何以堪。但是这个父亲却出来诚恳的来劝他，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诚恳的劝这个儿子。然后大儿子这样子的回答，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他只配赶出家门的这个儿子，你如果要为他办盛宴，你应该跟我商量，你为什么帮他办了这样子的一个盛宴。这对父亲而言是一个加重的侮辱，父亲已经出来诚恳地劝他进去，但他执意不肯，他觉得父亲做错了，他觉得父亲不公平，他觉得父亲这样子做是愚蠢，这个加重了对父亲的侮辱。在这样子的情况，是一个父子对立的情况。一般的父亲会怎么做？我想一般的父亲大概就是当时就怎么样，断绝父子关系。但是耶稣说，这个父亲再一次的温柔的来劝他，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温柔的心，然后说，我儿啊，我儿啊，我所有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比喻就停在这里，耶稣没有继续往下讲。这个儿子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怎么做呢？从这个大儿子的比喻，我想这个大儿子虽然在家中，但是他却在家中流浪。他虽然人在家里面，但是他却在家里面流浪，这是一件何等讽刺的事情。他在家里面所做的就是尽义务，忙碌的工作，而且他觉得他这样子做，父亲应该听他的，他在家里应该享有权利。那但是在这个场合里面，他里面他的苦毒，他的愤怒就油然而生，油然而生。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我们过于忙碌，我们跟神渐渐的远离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或者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因为我们的忙碌，我们常常不知道在忙碌什么，我们也感受不到神的爱，所以我们自然而然这些的愤怒，这些的委屈就会产生。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对于一个心里面有苦毒，有愤怒，你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我想来想去，有一个小故事，其实对我自己也很有帮助，但愿对弟兄姐妹也有帮助。这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旅行的人，他有一次跟一个导游 要经过丛林，他们需要过一个相当阴暗的这个洼地。这个旅行的人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下半身跟大腿有许多的水蛭吸住了他。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水蛭把它抓出来，因为这个水蛭咬住他的下半身，他的大腿很不舒服，有痛的感觉。这个导游马上就制止他说，如果你用手把它抓出来，这些水蛭的残体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最后这些部位都会发烂，都会发炎。这个导游说，除去这个水蛭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你的身体浸泡在温暖的有香油树脂的水中。当身体浸泡在这样子的温水的时候，这些紧紧吸附在皮肤上的水蛭，这个水蛭就会渐渐的松开。当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在服事当中，在家里面，我们感觉到愤怒，或者是感觉到伤害，或者我们心里面有苦毒，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这些的像水蛭一样的有痛的感觉把它拔出来。这些苦毒没有办法马上的除去。真正的方法，这个导游说，要浸泡在温水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苦毒、从愤怒、从委屈里面走出来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浸泡在神的爱中，体会神对我们的赦免，然后这些的紧紧抓住我们的这些像水蛭一般的这些苦毒就会渐渐的松手。生活在美国的我们，生活实在太过忙碌了，我们很少有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神的爱，来体会他的爱。你知道吗？在美国税务杂志有这样子的一个报道，特别是在每年的这些过年过节，很多人都会买礼物。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也都去买了礼物。买礼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买礼物可能要想到，如果是要买裤子，你可能要想一想它的腰是要买几寸的，你要买鞋子，所以这些相当的不容易。所以美国税务杂志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统计，有 39.2%， 所以将近 40% 的人，他们买什么？买 gift card， 就是买 Macy 的，买 Starbucks 的，买这一些的卡。所以你买了之后送给人，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好，那当然对买的人是很方便，但是你知道吗？从2005年到2011年，这个是税务杂志他们的统计，有410亿的美金是未被使用过，410亿。所以这一些的 gift card 不是放在抽屉里面，就是不小心你可能在丢垃圾的时候可能把它丢了。 OK， 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最宝贵的礼物，圣诞节纪念他的降生。在圣诞之后，我们拿到了这个礼物，我们是不是会像这些拿到 gift card 的人，你把它收起来了，你拿到了，但是你把它收起来了，但是你却没有去使用它，你却没有去 enjoy 它。偶然间我拿到一个卡片，这个卡片这么说，他说 the word 当然就是讲耶稣道成肉身。耶稣 did not become a philosophy to be discussed, a theory to be debated, or a concept to be pondered. The word became a person to be followed, enjoyed, and loved. 好，我想简单的翻成中文就是， 耶稣到地上来，不是让我们成为哲学上的讨论，不是让我们在理论上来辩论，不是让我们在概念上来思考，而是基督成为人到地上来，让我们怎么样效法，让我们效法，让我们跟随，让我们效法，让我们享受，让我们享受，享受神的爱，让我们爱戴，让我们爱他。这个是圣诞节之后神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要使用它，我们要 enjoy 它。特别是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在我们当中我们都领受了这样子的礼物，让我们不仅把它接到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跟随它，让我们效法它，让我们 enjoy。 但是有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安静，安静我们的心，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找不到他的，安静在他的面前跟他祷告，相信神可以借着我们安静跟他祷告，让他的爱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如果有像大儿子那样的苦毒，可以渐渐的松开，可以让我们得到释放。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何等恩典》。我请诗琴帮我们弹。我想我们既然领受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回应，回应神的恩典。若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起来一起来唱这一首《何等恩典》，来回应神的爱。若是你不方便，你也可以坐着好吗？一起来，一阵沉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的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的恩典，主啊，一切的枷锁都脱落，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有那丰盛的生命，主啊，何等的恩典，但愿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欢呼的喜乐，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愿你自己圣灵常常充满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愿我们活在那你的恩典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欢呼喜乐，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